台湾新冠疫情恶化，变异病毒来势凶猛，医疗系统是否经得起疫情风暴的考验？另外，台湾疫情持续升温，而接种疫苗的人只有1%。总统蔡英文指出，中国介入让采购签约受到阻挠。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最近两个多星期来，被誉为全球防疫典范的台湾新冠疫情升温，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以3位数上升，累计确诊逼近7000人。台湾政府宣布各地进入3级警戒，紧张的气氛让人联想到疫情爆发的初期的状态。那一年来防疫战打得顺风顺水的台湾，疫情大反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卫生系统是否经得起变异病毒的挑战？台湾被排除在年度世界卫生大会之外，会给抗击新一波的疫情带来什么样的阻碍？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来分析和讨论。季俊辉主任长期从事研究台湾的公共卫生问题。那季主任，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我们的访谈。
谢谢您，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
谢谢您。那台湾在去年曾经有8个月没有出现过一例社区这个感染病例，12月和4月虽然有一些小范围的感染，可是呢，所幸没有得到扩散。那这一次这个新一波的疫情还在不断的升温，主要原因有哪些？
有短期的原因跟长期的原因。我先说短期的原因，短期的原因一个就是，这个机师他违反了这个防疫检疫规定，然后把他感染的这个病毒带到社区去。那很不幸的，几乎是同一个时段，还有一个违反防疫规定的事件发生，就是防疫旅馆。这个机师他所住的那个防疫旅馆，他的违反的规定就是防疫旅馆台湾的规定是，如果一个旅馆做防疫措施，他不能混合非检疫的人。就是要把检疫的人跟非检疫的人要住在不同栋，结果这间防疫旅馆把检疫的人跟非检疫，就是一般客人放在同一栋，那这里面就有交叉感染，所以这两个不幸的这个违规事件造成整个这个爆发，所以这是比较直接近因，但是这个背后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原因，那这个在很多国际的媒体都没有谈到，都只看到近因，就是。他们只怪说台湾为什么让这个机师有这么短的检疫时间，而不是一般的14天，因为去年就开始发生，台湾是全世界这个晶片的最主要输出国，台湾的产能占世界大约90%，那去年就开始发生各国尤其是汽车厂，从德国、美国到日本都发生汽车厂因为晶片短缺而部分生产线必须停工，所以台湾去年就开始加紧生产，而不只是晶片，晶片当然是最主要的，但是还有其他高科技产品，台湾要维持持续的这个输出，等于是成全世界生产线的这个生命线，所以我有学经济的朋友告诉我一个统计，就是说台湾在2020年在疫情的高峰当中，台湾以空运的输出高度成长，相对于2019年，这是很不寻常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在这个背景下，台湾需要维持大量的这个空运，那这些机师他不生负荷，那机师的工会有好几次向政府抱怨，说机师他的过度疲劳，就是他等于是一直在反复飞行回来检疫，飞行回来检疫，没有真正的休息。那因为考虑到机师的需要，而且不要让机师过度劳累，所以才修改特别针对机师，把他们缩短为5天，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那这些维持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问题。那结果直到今年的4月初，机师的工会再度反映，即使是5天的检疫加7天的，还是让他们很累。那这个也可能会影响飞航的安全。那在这样的考量下，再度把它修改成3天的检疫，加上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让他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休息。所以，大部分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只说台湾对机师太松，其实背后这个原因是很重要的，就是台湾为了维持持续稳定的供应全世界的晶片， 然后台湾要有足够的机师能够，而且安全的机师能够飞行，所以这是比较长远的原因。
那台湾这两天每天的新增感染人数大约在500人左右，那死亡的人数也在上升。台北市的市长柯文哲就说，跟印度的疫情相比，台湾的死亡人数可能才刚刚开始。您觉得他的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还是说，有这个可能性？
不，我的判断是不完全正确，比较保守的估计就是说，昨天的这个疫情报告里面有这个疾病管制中心有提到，目前染病的人里面有200多位是比较重症的，那这200多位里面有110几位是需要呼吸器的，所以他有警告说，我们往后的一个星期左右还会再出现更多的死亡人数。那所谓更多的死亡人数，我的估计是不会像急速一样跳，而是会继续有死亡人数，每天大概10个到20个左右。因为这些需要依赖呼吸器的这些100多人里面，会死亡的比例不小，所以这是一个预期，就是会有，但是我不预期说会像等比级数一样跳高，因为台湾的就目前的染疫的这个新增的 case 来看，它没有成为等比级数在跳高。
那在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台湾这一次的疫情来得又急又快，那这跟病毒的变异进入台湾有没有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那我常常告诉在台湾的同事朋友们说，其实你从这个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台湾会发生这个疫情并不是一个特例，跟台湾接近同一个时间或者稍早有其他4个在亚洲太平洋被称为这个防疫典范的国家，澳大利亚、越南、新加坡、泰国都陆续发生新的社区感染，所以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个案，而是必须放在这样的背景去看。那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都是因为接触到这个 B117， 就是英国的这个变异种。那英国的变异种，它的根据专家的估计，它的传染力比原始的病毒至少高出2倍。那这些防疫成功的国家，包括台湾、澳大利亚、越南等等，他们过去一年以来用的防疫措施很有效，但是在面对这个更具传染力的新的变种病毒的时候，似乎出现问题。那我也有以前的学生在新加坡的政府机构工作，也告诉我同样的解释，说为什么新加坡也会爆发机场跟医院的感染，就是他们用同样的严谨的这个防疫措施，结果发现面对这个 B117 不够，所以这是一个共同的因素。
那台北市的医院工会在脸书上警告说，这个医疗系统啊面临着崩溃。那一年多来，这个台湾的抗疫都进行得非常的顺利，您觉得台湾的医疗系统有没有足够的这个准备和经验来应对新一波的疫情呢？
有，那这一点也是很少人提到的，因为我长期在研究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跟医疗制度，那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绝大多数的国际媒体都不了解，都没有提到，就只认为台湾医疗会崩溃。那这个很重要背景就是台湾的医疗费用非常低，所以长期以来这个医院里面住院的这个比例，尤其是这些比较大型的医院，它的住院率都超过90几%，甚至接近100%。为什么？因为台湾长期以来，这个所谓长期已经接近20年，就是很频繁的很轻的症状去住院，而且住很久。那正好利用这个疫情的机会开始改革，因为这个过去20年想改都改不起来。那台湾其实医疗能量是够的，如果把这些轻症的病人提早让他们出院，提早回家。那在疫情当中，这个疾病管制中心也改变，过去没有本土病例的时候，连没有症状的人都把他们放在隔离病房，那个是在只有外来病例的时候可以做，那现在本土病例这么多的，他们就修改了， 不只是没有症状，连轻症的人都叫他们去这个集中的检疫所，而不需要在医院。那只要把这些措施修改，台湾的医疗能量是够的。那所谓不够，就是也刚刚所说的轻症住院的现象很严重，所以才会显得不够。
那有报道说，现在这个在感染者比较集中的台北和新北，对，那在那边的检测的速度和这个资源都不够。那这个陈时中部长就说，如果这个感染的症状没有接触史的人，完全不必要去做筛检。那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节省了？会不会不利于控制？
不一定，就是说有接触史而没有症状或者轻症的人，只要把他们隔离，就不会有传播的危险。如果不做隔离，那就会有传播的危险。那相反的，现在台湾很多人在比较，还有国际上媒体也是在比较说检测的能量。其实台湾虽然检测少，但是隔离做得非常彻底。相对的，美国、加拿大跟欧洲大多数的国家，他们做了很多检测，却不做隔离。那我从去年开始接受大概200多次的媒体访问，我每一次都在呼吁说，你如果光做检测不做隔离，那这些检测都没有用。那这也是为什么去年造成美国、欧洲疫情严重的原因。他们做了很多检测，那我批评说，你做这些检测如果不严格隔离都没有用的，这些人继续去传播。那台湾虽然检测做的少，但是做严格的隔离，这是有效的防毒。
那现在目前台湾政府采取的这个三级警戒这样的一些应对措施，也就是大家外界所说的软封城，您觉得这样的力度够吗？能不能控制这个疫情的继续扩散？
应该够，因为台湾靠的不只是政府的规定我的观察是，台湾的人民或者居民，他们有很强烈的防疫意识。那政府没有规定封城，你看那个从那个空照的这个影片就可以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热闹的地区都好像空城。我称它这个是自动封城，而不是政府规定的封城。所以有人民有居民的合作，我是相当有信心，台湾能够控制住。
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引起这个全球有反应的，就是台湾没有获得邀请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那在共享资讯和跟全球合作方面来抗击新一波的疫情，会不会受到影响？
会的，就是说台湾取得资讯就是要透过间接的管道，那这样往往会比较慢。那还有一个，台湾没有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或者是参加的受害的相对的也是世界各国，就是说像2019年12月31号，台湾向 IHR 提出这个警告，没有受到重视。我常常说，假设世界卫生组织当时有认真对待那个台湾提出的警告，可能我们今天不会在这个 pandemic 里面的。
那季博士，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一再强调，台湾目前的这个疫情，只能靠我们传统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去控制，因为疫苗没有办法马上反应在控制这个疫苗的效果，需要2个星期到超过1个月才会发生效果，这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同时呢，台湾也需要疫苗。台湾需要疫苗，就是为了防止下一波的这个社区感染。我相信这一波是可以控制住，但是台湾不能永远依靠封锁、依靠防疫措施，要真正有效、永远控制住这个疫情，只有靠疫苗。
非常感谢您，季博士。那感谢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军辉博士为我们的分析和探讨。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台湾疫苗告急在采购的来源方面引起全球的关注。那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 台湾新冠疫情恶化而接种疫苗的人口只有1%，给台湾控制这一波疫情带来挑战，同时让采购疫苗的来源成为更加敏感的政治议题。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跟德国 BioNTech 的签约因为中国介入而延迟，他呼吁台湾疫苗要国产化。那台湾本土疫苗研发的进程如何？在疫苗问题上，美国将如何协助台湾？在疫情的压力下，台湾要不要接受中国的疫苗？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感染与疫苗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制剂厂执行长刘世任博士来分析和讨论。刘博士，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主持人。
那现在有人批评说，台湾出现新一波疫情，这个疫苗接种率低，让病毒趁虚而入了。您怎么看这样的批评呢？
对，因为基本上台湾事实上已经过了一段非常久、非常这个平安的日子，大家可能整个心情都整个松懈掉了。事实上，这个病毒都是这个无孔不入啊，而且啊，它又在一直在突变当中。那在第一波的这个病毒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台湾是做得相当好哦，在第一个时间就在空中的这个运输上面做个阻隔，所以呢让病毒没办法进来，所以在整个台湾来讲，它的本土病例是相当的少的。那这个情况大概也经过了一年了哦，我们大概过了一年的平安的日子了，但是过久了大家总是会松懈，而且病毒呢变异，它又变得更加的传播力更强了，更容易传播到各个人上面。所以呢，只要有人稍微不小心，其实呢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防疫的破口。那这一次呢，疫情基本上就是类似这种防疫的破口所造成的，也就是有人不小心把病毒带进来了。但是呢，因为我们都在过太平日子，所以呢根本就没有防备，也就是我们的口罩可能也不是每天都戴的，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戴着的，然后我们就要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要去哪里群聚就去哪里群聚，所以呢就变成说你一有一个病毒的传染呢就扩散的非常的快。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一次疫情大家会来不及的原因。那另外当然疫苗没有施打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那台湾自从3月22号开放疫苗接种后呢，到目前为止，台湾疫苗的接种率只有1%，主要原因有哪些？
这疫苗施打率低，其实也隐含着另外一个意义。为什么？因为太平太久了，因为我们没有疫情，所以很多人是不想打疫苗的。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 A E 疫苗来的几十万剂。事实上呢，它的第一优先试打对象有30-40万，但是呢基本上没有几个人打。等到第二个第三个，大家看到说疫苗都快过期了，怎么都没有人要打结果呢，就在今年的5月15号，大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本来呢那个疫苗都等着要过期的，忽然间疫苗就变成不够了。为什么？因为疫情让大家紧张了，所以呢整个疫苗的施打的就变成非常踊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防疫以及疫苗施打很难做到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我没有疫情，所以我不需要打。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所谓的新冠的疫苗基本上都是非常新的技术，在过去甚至没有任何同类型的疫苗有上市过，不管今天讲的辉瑞也好，Moderna 也好 ，AZ 也好，这些都是在过去的疫苗没有出现过的形态，都是属于新形态的疫苗。相对的，它们的副作用都比你平常施打流感疫苗要来的严重、来的多。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是抱持着“哦，不要哦，打下去会怎么样？”而且又上次 AZ 啊，又有很多所谓的凝血问题啊，虽然几率很低。但是媒体是很强的力量的，就算是10万分之1，在人的感受里面感觉像是1/10、1/10，所以呢就没有人想要冒这个险。所以呢又没有疫情，然后又这个施打率自然就意愿就低，所以造成说这个疫情就很难去控制。对，
那台湾当局啊，早在2020年1月就开始和岛内的疫苗厂商一起来研发疫苗了，所以台湾的起步是非常早的。那现在台湾的这个本土疫苗研发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阶段了呢？
是，那在这边呢，我们的在台湾大概主要有三家的疫苗公司在开发这个新冠疫苗，那其中有两家它比较快。那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临床第二期，那就包括了联雅生技跟高端疫苗两家公司。那国光疫苗因为在一期稍微在剂量上遇到一点挑战，所以可能要重新再做一期，那所以它的速度稍微慢一点。那这个其实要回头讲说，大家可能会感觉上，哎，台湾的疫苗那么早研发，怎么那么慢呢？事实上，因为台湾现在所研发的疫苗叫做利用重组蛋白的技术所生产的疫苗，事实上这个技术的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可以很快生产疫苗的技术。从全世界来比较，事实上这类型的新冠疫苗走得最快的是 Novavax， 其实现在也还没拿到 EUA， 所以其实整个脚步来讲，台湾没有慢很多没有慢很多。事实上现在没有一个重组蛋白疫苗是已经获得 EUA 的，这也是说这是它技术本身的问题。那慢慢的我们也希望说，慢慢的这些研究成果慢慢出来的时候呢，它确实可以来得及，大家都蛮期待这样子的情况。
那台湾这个上个星期刚刚从 COVAX， 也就是全球疫苗分享计划，得到了紧急提供的4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也就是啊，那在之前台湾也通过不同的管道得到了30万剂的疫苗，可是加起来也就是70万剂，对350万人口来说真的是杯水车薪。那台湾在采购疫苗方面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在疫苗的采购上，我自己觉得哈，除了说外在环境，因为你采购量可能不够多，第一个你不够量不够大，所以你的议价能力就会有问题，你的优先顺序也会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是本身政府心态的问题，也就是政府做事情比较保守。所谓的保守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今天不敢定超过我们所需要量的疫苗，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家，他们定的疫苗是远远超过他们自己人口所需，但是以台湾的保守心态，他不敢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你只要采购进来的不要多，只要是100万剂，没有人要打，你可能就会被对手，你的这个另外一个政党就会说你浪费国家的公帑，所以你只要多买没有打完，这是个很大的罪。所以呢，其实政府也不敢买太多，这跟一般有一些国家它的采购策略是很不一样的。有些国家可能就是我可能是定我要的疫苗的采购量是我人口的，比如是我原来需要是1000万，那我定的量可能是3000万，他可能会去定这样的一个数量的疫苗，所以他就具有所谓的什么议价能力，也可以拿到所谓的优先次序。我觉得这个是在采购上遇到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那以这种保守心态，你当然你变成你可以发现哦，我每一家都买一点，每一家都买一点，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这种策略是属于比较保守的策略。
那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星期三在民进党中常会上提到，台湾和德国 BioNTech 一度是几乎要完成签约了，可是因为中国的介入，延迟到现在都无法签约。那你怎么看这个在这个方面中国给台湾施加的压力，同时台湾要不要这个采购中国的疫苗呢？
其实这 BioNTech 的事情刚好就在今天，我们的陈时中部长大概也说明了当时的状况，基本上那时候在谈的时候，事实上原来大概大家谈的差不多了，好像是500万剂吧，但是中间有一个，因为我们采购的这个消息，我们想要做一个所谓的新闻稿，那新闻稿里面可能有两个字，可能就是被要求修改，本来 新闻稿可能是写的我国采购列次这样子哈、哦。那这个辉瑞那边BioNTech 那边就说不可以用这个我国，要改成台湾。那我们觉得台湾也还可以啊，所以也就把它修改过去了。可是之后呢，事实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也不知道。当然延迟的很多，本来要签约的其实已经要签约了，但是后来呢就一直延迟，一直没有消息。那今天我们的陈时中部长呢终于说出这一段秘辛啊，那所以呢就变成说这个有点很难去说明到底是 BioNTech 的政策呢还是中国的介入。连我们部长也说他也不敢这么说，是什么原因？
对这个问题之所以遭到大家的这个质疑啊，因为德国 BioNTech 新冠疫苗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是上海复星制药。那中国当然否认说有介入这样的行为，不过呢为什么台湾和 BioNTech 本来就要签订的合约到现在迟迟没有下落，那至今呢都没有一个合理的答案。那在另外一方面，在这个疫情的压力之下，台湾要不要考虑接受中国的疫苗呢？
事实上呢，在我的观点来看呢，基本上它只要是合格的具有安全性有效性，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不管它是来自于中国或者其他的地方，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出现一些比较所谓的穿小鞋的状况，这个就比较容易产生所谓让人家有政治上的联想。那基本上我觉得不管是中国也好或其他国家也好，只要它是合格有效的，那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这个美国拜登政府最近宣布要在六月底之前呢释放出8000万剂的疫苗来支援其他的国家，不过这个受援国主要是拉美的国家啊。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在跟这个美国卫生部长贝希拉在视讯会议的时候呢，也这个双方都透露了双方都没有透露美国是否会优先给台湾来提供疫苗。那您认为美国对台湾在疫苗方面的协助能不能反映出双方关系的这个冷暖呢？
这当然是可以反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的哈。那其实在最近昨天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的立处长他其实也有提到这个现在台湾虽然大家都非常的紧张，事实上整个的疫情跟国际上其他国家来比其实是非常轻微的所以这个可能有暗示某种暗示了，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就是说我们到底这个我们的确诊率到底高不高，那我从全世界的排行来看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排蛮后面的，排到第87名，也就是那一天的确诊率在全世界的100多个国家来讲大概只排名到87，也就是它其实真的不是很严重，但是因为在台湾的人民可能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严重，就非常的惊恐。当然这时候如果美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政策说我马上给台湾100万200万，我觉得对这整个台湾的人民来讲一定会相当的振奋，会觉得说哎，美国真的是台湾最强的支柱。
谢谢您刘博士，那非常感谢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感染与疫苗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制剂厂执行长刘世任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探讨。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